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我们首先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好，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谁呢？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孙伟光先生。孙先生您好。
啊，你好小凤。
好，我们特别的欢迎孙先生再次来做客我们智慧心语。那提起孙先生呢，别的大家不知道哈，无论在什么地方哈，常常听孙先生说，哎呀，我这一生没什么成功的地方哈，其实他在事业上也非常成功哈。他说我就一样非常成功，就是我有一个好家庭，有一个好太太。好，那我们说呢，幸福家庭哈。那这提到幸福家庭，就想到小凤另外一档的节目哈，星期六晚上的10点到11点的另外一档节目，就是要建立一个幸福家庭。那么孙先生呢，其实他不但是自己在婚姻方面呢有着一个美好婚姻的一个典范了哈，那另外呢，他也在辅导其他人的方面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说这个华人呢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常常我们看到呢，然后我不知道孙先生是不是跟小凤有这样一个同感哈，往往呢看到现在是男人不像个男人，有的时候女人不像女人哈，恕我直言这样讲哈。究竟这些里边都有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呢？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他跟我讲，因为父母呢在他小的时候呢婚姻关系不是很好，他说你知道吗，父母的相爱呢是一个孩子健康成长一个特别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哈。那我们看到孩子应该怎么健康的成长，我们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这个孩子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顶梁支柱，而能让他们不要把翅膀给压下去哈，飞起来哈。一会儿告诉您为什么我们用翅膀这个词哈。好，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呢，还是仍然真诚的邀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您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那么您收听的地区信号如果不太好的话呢，您仍然可以在网上收听。www.3cw.com.au 另外我们智慧心语的 MP3 的光盘呢已经做好了，如果听众朋友还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和小凤直接联系04028249210402824921。我们还有网址，那么您在跟小凤联系的过程中呢，我可以告诉您这些网址。好了，为什么刚才讲到这翅膀哈？那孙先生其实今天呢想来跟我们讲讲怎么样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展翅高飞哈。我们看我们的儿女好像翅膀都被截断了一样哈，飞也飞不起来，说我们是个凤凰或者说我们是能飞的，但是我们又飞不起来，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就请孙先生给我们讲这样一个题目，叫让儿女展翅高飞。你要听好了哈。
好的，各位听众你们好，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让儿女展翅高飞，首先我要，界定一下什么叫展翅高飞。展翅高飞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他，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当然这个也好，但是这不是我今天所说的意思，展翅高飞。我要界定一下，展翅高飞的意思呢有三方面。第一，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假如我们的儿女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呢，我就不担心他在事业上面会不会有成就了，我相信他在事业，方面自然会有，成就。那么第二，展翅高飞的意思就是社交的能力很高，就是跟人家交往的时候社交的能力很高，这个，与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假如，在一个医院里面做了医生，你要升级的时候，万一要把你升到院长，那你一定要有社交的能力，要有懂得怎么样管理别人，与人去 交往，是不是？好了，第三个很简单的展翅高飞的意思就是快乐， 他能够成为快乐的人。
嗯，
我恐怕我们中国父母的一个大的失败，就是我们会把儿女变成一个专业的人士，做律师啊，做医生啊，做工程师啊，但是不能够给他们快乐。哎，他们没有欢笑啊。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儿女很多不能够展翅高飞呢？那么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没有展翅，他说翅膀没有展开，他怎么飞呢？就是他的个性不开展，他的爱好没有办法得到发掘发挥啊，所以他的个性不开展。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社交能力太低啊，不懂得与人家相处，没有朋友，没有知心的朋友，也不会管理别人，不理解别人，也不会管理别人啊。那么第三个不高飞的原因呢，就是没有分享和倾诉的对象啊，就是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分享了，没有倾诉了，这样子这个人就不快乐啊。那么这三个原因里面呢有一个总原因，就是没有信心，没有自信心。没有自信心呢，这个人的个性就没有办法开展，也不敢与别人交往，或者是与别人交往的时候呢，就是露出很多很多不好的行为来，以致没有办法与人家正常的交往。好了，或者这样说吧，我今天呢就是特别讲了一个小孩子从出生到小学毕业的那个阶段啊，就是儿童啊。因为他小学毕业之后进入中学呢，12岁以上呢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了，所以我集中的讲啊儿童这个阶段。假如我问大家一个儿童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会说最大的需要就是有三个啊，按次序来说，第一就是安全感啊，一个小孩子一出生他就需要安全，你看这些动物都是那样子的，一出生有个窝的，那个母亲呢，在他没有出生之前呢，就拼命的去找一个窝，在那里把他生下来，那个窝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一些狮子啊、老虎啊，或者是就是反正其他的野兽啊来去害他们的啊，人也是，啊，孩子出生的时候要有安全感，什么东西带来安全感呢？啊？第一个就是界限，就是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呢，把两群的小孩子放在一个野外的一个大屋子里面啊。那么第一群呢，可能是10个小孩子吧，啊，就说那你看，这是个房子，外面有一个界限的啊，有个界限啊，你们呢在这个界限里面呢，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啊，反正我们每天给你们吃的穿的什么，里面有电视节目啊等等啊。那么第二群的小孩子呢，就放在一个大屋子里面，就说哦，没有界限的，随便你们的往什么地方跑都可以，很自由啊。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就发现呢，有界限就是小孩子的啊，快活的多，在那里不亦乐乎，在那里哎呀跑啊笑啊玩啊等等啊。但是呢，没有界限的这群小孩子呢，就怕得不得了，整天躲在这个房子里面，哇，就怕外面有什么人来侵犯呢，很奇怪啊。界限原来是给我们一个范围，就是说在这个范围里面你是很安全的，你越过这个范围，越过这个界限呢，你就没有没有安全感了。所以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呢，父母要给他们一些界限，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特别是道德行为方面的界限，要有很清楚的界限啊。好比说我们给儿女的界限就是不要说谎话，他说谎话我们会罚他们的，不要说谎话，不能够打人啊等等，不能够讲脏话啊，这个道德界限要非常的清楚，不能够偷东西啊，就是对人要有礼貌啊，有爱心等等，有些道德的界限啊。那么因为我自己是个基督徒呢的，礼拜天一定要到教会去啊，那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的行为的界限。小孩子呢，你发现呢，就是他有了这个界限呢，他就感觉到很安全啊，就是界限以外的东西我就不做啊，他会感觉到很安全啊。好了，那么安全感呢，另外一样东西很重要的是稳定啊。 假如一个小孩子在从小你们经常的搬家，一年搬一次，你会发现很不稳定，小孩子会很没有安全感。小孩子很需要呢，我住在这里，就是每天就是对着这些房间啊，这个墙啊，这个桌子啊，这条街道啊，他会有一点有就会带来给他安全感。也不能够给他们常常转换一些转换学校，就是这年在这个学校，下一年到另外一个学校转来转去，小孩子失去安全感，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固定的老师、固定的同学，来给他们安全感的。父母的情绪假如常常不稳定的，动不动就大声的吵架、骂人呢，摔东西啊，也会给孩子带来就是破坏孩子的安全感的。母亲常常在家，这个也很重要啊。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那里说母亲是有乳养的责任啊。第七节那里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换句话就说，这句圣经就是说，母亲乳养孩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假如这个母亲在外面做 full time 的工作啊，会给这个孩子有这种很不稳定的感觉，常常看不见妈妈啊。当然父亲也需要稳定的，父亲可以出差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到欧洲，到中国，但是呢起码这个小孩子要知道啊，现在爸爸在北京，今天爸爸在上海，这还是稳定的，你知道吧。假如那爸爸在哪里不知道啊，那就不稳定了啊。那么当小孩子感觉到不稳定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常常会寻求你的注意，英文叫 seek attention 啊，就是那个妈妈常常不在啊。那么这个小孩子没有一定稳定感呢，他就常常看着妈妈的时候，他就会很顽皮，或者是吵闹，或者破坏一些东西，引起你的注意。你会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我的孩子那么皮啊？其实他是要引起你的注意。你发现假如这个妈妈常常在家的时候呢，孩子不会这样子的，因为他常常感觉到妈妈就在旁边啊，就会很稳定啊。这也是稳定带来安全感。那么另外一个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呢，就是相爱啊。父母两个能够相爱呢，孩子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全。假如父母离婚啊，吵架啊，或者彼此很冷淡呢，孩子会被非常的不安的。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太太吵架，儿女还小的时候，哇，我们两个吵得很厉害，哇，我两个儿女就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这样吵架的，他们就非常的不安全啊。那么他们两个就是两个来劝我们，哎呀，你爸爸你跟妈妈说说话啦，又劝我太太你跟爸爸说说话啦劝来劝去，劝了几个小时啊。当然那是我们一生唯一的一次吵架，吵得那么厉害的啊。我就发现了，你吵架呢会叫孩子非常的不安的啊。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可以一样东西带来安全感的，就能够畅所欲言我们两夫妻在家里畅所欲言，我们儿女也能够畅所欲言，什么东西都可以讲的，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安全感啊。假如哎呀，这个话不要讲啊，爸爸不喜欢听啊，那个话不要讲啊，讲了他就不高兴啊，怎么怎么样啊，那么孩儿女在家里就感觉到很没有安全感啊。而且这种畅所欲言的局面呢，能够培养孩子的社交的能力啊。孩子在家里就很懂得怎么样与姐姐啊、哥哥啊、爸爸妈妈相处，到外面去呢也会有这种表现啊。有些父母我认识一对父母他们的女儿反叛他们他们说，哎呀，我们这是不明白，我们的确是很好的父母，但是我观察他们两夫妻就糟糕了。不错，他们单独来说是很好的父与母，这个父亲对女儿很好，母亲对女儿很好，但是他们两夫妇呢就不相爱啊。好比说就是说那个妈妈说，哎，老公把那把剪刀拿来给我，那个老公说，你为什么要我拿？你自己不会拿吗？这个就糟糕了。小孩子会学父母的行为的，因为我们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怎么样说呢？就是要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呢，就是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然后呢，就是儿女顺服父母。你看。在彼此顺服的大前提下， 其他人就懂得顺服了，感觉到顺服是一种很自然的事，顺服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非常快乐的事。所以我太太假如对我说，维光把那个杯拿来给我，那我就拿给他了啊。那么儿女从小看见我们两个是彼此顺服呢，他们也懂得以顺服为乐，以服侍啊为乐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很好的父很好的母啊，就行了，不是的，你们两夫妇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也是相爱的一个表现。好了，很快我们看就是下到第二个感了，就是欢乐感啊。第一就是安全感啊，欢乐感啊，在家里要培养欢乐感。为什么呢？你看这些小动物都是那样子，小老虎、小狮子、小羊都在那里玩，都喜欢玩，小孩子喜欢玩啊。那么所以儿女呢父母呢要陪孩子们玩，父母两方面也要彼此说，常常在家里说说笑啊啊，那么以对方为乐，那么这样子呢家里呢就充满欢乐啊。那么孩子呢从小呢就有一种欢乐感，将来他的人生就是也会非常的乐观，与人相处啊也比较非常的容易啊。什么东西会把这个欢乐感杀掉呢？那第一呢就是过分的严肃啊，过分的严肃啊，在家里不笑的啊，特别是那个做爸爸的，有的时候妈妈的也会过分的严肃，什么东西都严肃啊。其实我们的儿女大的时候，我们勉强他们啊学这个学那个。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在澳洲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呢、啊、又学中文，又学钢琴，又学芭蕾舞，又学画画，又打网球，哇，把父母弄得很忙，因为要开车送他们啊。那么儿女也弄得很忙啊。那么他们学这东西呢没有一样是不好的，我看啊，但是问题是那么一大堆东西到底有没有那个必要呢？这就是把人生看得过分的严肃了啊。对儿女有过分的要求。我们做中国人呢，当然除了中国人以外，在澳洲的所有的亚洲人都是这样子的，还有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也是这样子，对儿女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啊。那么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杀掉他们的欢乐感啊，没有时间去玩了啊。其实玩是件好事，只要玩得不太过分呢，玩是件好事啊。假如我们把一大堆东西塞给儿女的，我们就怕他们不优秀，我们以为的就是学了这个学了那个将来就会优秀。所谓优秀怎么才算优秀呢？你要把握他们的所长，他们爱好的东西，让他们学那个啊，而不是勉强他们学这个学那个啊。当儿女有一种反感的时候呢，他也学不好啊，我们要留意啊。有一次啊，有一件真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在这个电台里面有没有说过，在广东话的电台我讲过几次，就是有一个妈妈勉强她的儿子呢学钢琴，学到第八级，在澳洲是最高的了，然后还有上面还有两级，一个是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一个叫 Amos， 一个叫Elmas 啊。你学到 Amos 你都可以教人的，学到 Elmas 差不多你去演奏啊就非常的好了啊。她勉强她的儿子到英国去考那个等于 Amos 那个试啊。那么儿子终于考来了，考了之后呢回来，他把那个证书啊一放在桌子上，一拍着了，妈，那这个给你了，那你要吗？是不是给你了，从今以后我不再弹琴了。哇，他妈妈吓了一跳，才发现原来错了，考到又怎么样，从今以后他不再弹琴了，因为是勉强他的、yeah. 所以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啊。不过呢我们真是要留意，不能够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好就勉强嫁给儿女。当然道德的方面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连中国人西方人都不知道的，那句话叫什么呢？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一生也不偏离。为什么我说中国人洋人都不懂得解这节圣经呢？因为他原来的文呢就是希伯来文，不是这样说的。原来的文字原文是说教导孩童使他走自己的路中文英文圣经都不敢把它翻成自己的路，就翻成当行的路。那什么是当行的呢？就是你认为应当的就是应当的，是不是？但是那节圣经跟道德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在箴言里面他在关于道德方面有很多其他的教导， 那句话呢是与他的个性与他的爱好有关系的，使他走自己的路，就是说他喜欢钢琴你才给他学钢琴，他喜欢 吹小号你就给他吹小号，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画画你给他学画画啊。那么这样子呢他一生也不偏离，因为他是 你让他学一样他是他的爱好的东西啊。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中国人呢就是实在需要学怎么样去 发掘儿女的爱好，然后让他在他的爱好方面再学下去啊。那么这个我又讲到了欢乐感的相反的另外一个是东西是什么，就是太保守太刻板，跟以上这个太严肃有关系呢，就是我们往往让儿女去选读一些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一些他们并不喜欢的学科啊，特别是啊能够考的分数高的一定读医学，分数不太高的就是读那个商科会计啊，好找工作嘛。我曾经问过很多 的就是留学生啊，中国的来的医生读什么，读会计喜欢吗，他们说哎呀 OK 啦，那我就说 OK 就是不 OK 假如你说哎呀我很喜欢啊，我太高兴了，
这就是真喜欢了、
有一种有一种热情在里面。其实我们无论学什么东西假如没有热情的，我恐怕那个就不是你的长处你的爱好了、这样子你读出来呢你不会好过别人的，勉强被你读的合格了不会好过别人的，甚至你读医科你勉强读完了之后你能够当做了一个医生，别人看起来很有成就，但是在你的同行当中你是个失败者，因为你竞争不过其他人，因为你没有热情。我自己读大学，我是在香港读大学的，我就问过我的同学们为什么你要读医科，他说哎呀因为881，但是30年之后呢我又在一个同学会里面遇见他们呢，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呢一个一个做了不快乐的医生，因为没有医学的理想啊，没有热情啊，只是打一份工的啊，那样子只是在那里赚钱啊。好了，我们呢就把这个我们的欢乐感呢，一个孩子到大，他的欢乐感把拿走了，因为我们勉强他们去读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好了，最后一种感呢，儿童的需要呢就是光荣感。一个小孩子应该以爸爸为光荣，当然他也是。应该以妈妈为光荣，但是以爸爸为光荣比以妈妈为光荣更重要。箴言17:6那里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他没有说母亲。你看我看见很多小孩子了，我爸爸会打功夫的怎么怎么样，哎，我爸爸是在公司里面做大老板的，哎，我爸爸会修车的怎么怎么样，他们非常以爸爸为光荣啊。很小时候我妈妈做饭做得很好的比较少啊，但是以爸爸为光荣他就感觉到很光荣了。所以爸爸的榜样有决定性的啊，在我读的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2:10那里他讲了一句话，就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也有上帝做见证，这就是榜样。这里讲到一个人叫保罗，他在教会里面说你看我在你们当中是这样子的。这个原则在父母还是一样的，这个父亲在儿女面前应该是一个有榜样的父亲，很负责任的，很勤奋的啊，很有道德的，不说谎话的，很诚实的等等啊。当一个儿女能够以爸爸为光荣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自信心，你看我爸爸多行。还有这个父亲呢应该肯定他自己的儿女，这也是圣经所说的。圣经以弗所书那里提到呢，他说有一个牧师叫保罗，他说我在父面前天父面前为你们祷告，让他使你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意思就是说父亲能够使人刚强，心里面刚强，不是身体刚强，是心里面刚强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称这个神呢为父啊，就是这个意思。他下面还有个括号讲了一句话，他说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父家，就是所有的父性啊，父亲的个性性情都是来自这个天父的。换句话讲，当一个 爸爸去肯定他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哎，儿子你做得很好，哎，儿子你这句话讲得很好，哎，女儿，哎，你很漂亮，哎，你怎么怎么样啊，你很聪明。当儿女得到父母的称赞的时候啊，儿女会有自信的。我说的称赞不是奉承，大家知道啊，我说的称赞是从心里发自心里面的衷心的称赞。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啊比较少做的也一件事。我们很少去称赞自己的儿女，老师很少称赞自己的学生，都是骂，都是挑他们的缺点啊。这个是我们一方面也要责备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做的对的时候也要去表扬他们。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是没有的，中国、韩国、日本都没有的。但是我们要学习从心里面的肯定对方、称赞对方，啊，适量的去称赞对方，会带给他们很大的自信心，啊，一个小孩子从小没有自信心的，就是因为受到父母啊、老师的不断的就是批评、批评、批评，啊，那么他就会没有自信心了，啊，我记得有一个我念很多年前认识一位小姐，她很没有自信。后来我跟他谈话，我才发现他小的时候，他在学校里面，老师给他批了一个他的作业，批了是什么将勤补拙，是不是有这句话啊？
将勤补
就勤就是
将功补过，
不是将功补过，
将
勤勤就是勤奋的勤，
勤奋的勤啊，他意思是一样。
啊，补拙，
补他的
愚拙 啊，就是这个意思，
嗯，
啊，就是说，那么他就不懂的回家问他妈妈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嗯，
啊，妈妈就说，老师说你愚拙呀，你蠢呐，啊，所以呢，你要勤奋，你就能够补上去。
嗯，
哇，这个小女孩听了这句话，
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嗯，
一直到大。他都痛苦，他就是非常的自卑啊。
嗯，
所以你发现这句话呢，你以为是很好好意的对他说，其实我们中国人对心理学啊，我们发展的比较晚，
嗯，
我们发展的比较在社会主义的就是的时代呢，根本大学里面是不太重视的，没有这一科的，
嗯，
现在也是比较冷门的，现在才开始在中国里面有心理学，
嗯，
我们在这方面的起步太慢了啊。
嗯，
好了。那么我们也要培养儿女能够接受挑战呢，啊，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父母假如把儿女一方面太严厉压迫他们，说他们不好，老是批评的话，他们会自卑。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给他太多东西，太舒服了，太安逸了，什么都给他，还没有药就给他了。我认识有个越南人呢，他的女儿一岁的生日就买了一个什么呢，他家里有钱买了一个很大的三个角的那个钢琴送给他的女儿，一岁的女儿，哇，还不会开车就送了一部车给他。这样子我告诉你，这个小孩子从小啊就会太舒服，什么东西都有人帮他做了，
溺爱
什么都是有人帮他做，他什么都不懂，长大了之后怎么他也会自卑，就说两个极端都会叫儿女自卑的。他长大了很容易有忧郁症，因为他什么压力都不能够承受的。好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培养儿女有安全感、欢乐感、光荣感。那最后呢，我们有一个总目标的，我也是引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那里说的，他说我们的最后呢是叫你们呢行事为人对得起神啊。用孔子的话来说呢，就是对得起这个天命，君子要有天上的命令，天命啊。我们养儿女不是要他们对得起父母的，假如我养儿女要他对得起我呢，我就很大的压力了，我是要他对得起上帝的，那这样子我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所以呢，信心才是展翅高飞的最终的原因。什么叫信心呢？对神是个信仰，对自己是自信，对别人是信任，三信。一个小孩子长大有信心，对神有信仰，对自己有自信，对人有信任，他就会展翅高飞。那么他就会有安全感、欢乐感、光荣感啊，他就能够将来长大了啊，或者是在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能够呢很自由自在的出入澳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两个文化当中，这个也是个大问题啊。因为我们是要儿女在澳洲展翅高飞的， 所以他要能够进入澳洲人的当中，又进入中国文化当中，出入是自如的啊，那么他就能够在澳洲啊展翅高飞了。好了，我讲到这里吧。
嗯，好，谢谢孙先生为我们带来这样非常好的一篇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了哈。
把握人生，正确判断，
全新的角度，深入的探讨。您正在收听的是
智慧心语。
那么刚才呢，孙先生讲了很多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感同身受，或者很多人呢是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孙先生讲到哈，我们现在华人呢，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土地上，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华人的家庭也好，儿女也好哈，特别是后期进来的，好像还抱着我们中国那种传统文化，哎呀不撒手，很难去学习到或者进入到西方的一个主流社会也好，或者他们的文化当中。那么您能不能就在接下来时间跟我们说一说，就我们的儿女如何能这样游刃有余的去穿梭的展翅飞翔在这澳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做，或者我们的家长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
好，这一点呢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呢，其实我们的儿女啊，尽管他们的英语啊非常的标准，但是呢其实在他里面，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渴望是他们不会讲出来的。他那个渴望就是什么，就是能够打进澳洲人当中。可能他们做了医生，做了律师，但是他们将来还是会跟一些黑头发的黄种人在一起的。他们的来往，他们过生日请的人都是中国人，你发现啊，或者是亚洲人啊，
是
这个东西是不好的。这里面有一个物理学的定律啊，叫热力学第二定律啊，英文叫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我不是学科学的，但是我知道这个定律是什么东西，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里面的成分呢是越来越退化混乱的。那么一定要开放在社会学里面也是一样，假如你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一步都不出门，除了就是必要的去买点菜之外，一步都不出门，你会越来越平静吗？不会的，你会越来越恐惧，越来越退化等等。我们中国人在这里，一群中国人自己搞小圈子在一起，看起来是挺快活的，我煮一顿饭给你吃，你煮一顿饭给我吃等等啊，但是长久呢是不行的啊，我们是会退化的，连讲中文的能力也会退化的。过了5年八年之后，你一到中国去就发现，哎，多了很多的词我都
不会讲，都不懂了，
不懂了。原来我们英语的能力没有进步，中文的能力也退化啊。那个退化的最要紧呢就是心里面这个心理会萎缩的。我们的儿女也是，他们会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胆小，这个很重要啊。其实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打进西方人的圈子里面呢？其实最主要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信心，
自信
心。你有自信心，你乐观自信的，你就不怕。好像我的儿女他们就不怕，他们就能够打进这个澳洲人的社会当中，或者是斯里兰卡人、黑人、印度，他们都能够打进去，因为他们有自信。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特点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很多都是这样子，他们讲话声音非常小。很多人没有留意，他说因为澳洲安静啊，不需要那么大声。不是的，你看澳洲人不是那样子的，声音为什么分得那么小呢？其实因为没有自信，他声音那么小。
可能在家里的时候会大声一点哈，在跟西人朋友交往的时候，声音就变得小了。
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们是要留意的特别是我自己，我在家里我就不看中文电视了我就是要看的时候，我们自己两个人看。我们没有弄中文电视的那个电视台，我们就是看当地的现在的电视的节目我们的儿女也是那么就是我们也不会说光吃中餐，我们意大利希腊印度什么泰国饭我们都吃这样，我们在家里也煮那么我们在家里常常请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到我们家里来吃饭，我们也到其他的民族的人家里面去吃饭 啊，当然我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更方便了，因为教会里面我们是说主耶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分种族的，有这个方便，啊，在外面就没有这个方便啊，有种族的矛盾的，在教会里面就没有这个矛盾，啊，所以我们的儿女从小就有这种习惯啊，所以他们就能够培养这进去出来都很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当中什么文化，他们就是非常的
自由的
啊，
嗯嗯，
对。
好，我们非常感谢孙先生来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支持参与和鼓励，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